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法轮功学员江勇被迫害致死，曾陷冤狱14年，黑龙江江春梅恐又遭司法迫害。2022年广东省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宗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江勇先生2021年6月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网判8年半。江勇被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生命垂危，于2023年1月23日大年初二在长春市公安医院含冤离世，年仅31岁。2021年6月28日，长春市前进大街派出所89名警察非法闯入江勇家中抄家，并绑架了江勇和他的父母，他父母也是法轮功学员。江勇的父母被非法拘留10天后放回，江勇被劫持到看守所，之后他被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冤判8年半，江勇绝食抗议迫害。2022年10月11日，吉林省结合医院向家属下达了江勇病危通知，后来江勇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公安医院，生命垂危。家属多次找到吉林省监狱管理局和公主岭监狱的负责人，希望给江勇办理保外就医，但都无人理睬，推诿不管。2023年1月23日大年初二，江勇在长春市公安医院被迫害离世。据2022年明慧网曝光的吉林省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案例的不完全统计，吉林省九个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遭各种迫害1011人次，其中被迫害致死4人，被非法判刑40人，被绑架338人次，被非法抄家163人，被骚扰384人次，被非法扣发养老金41人，被强行洗脑34人，被迫流离失所7人。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师范学院青年教师江春梅女士曾经是法轮功牡丹江辅导站爱民分站的义务辅导员。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江春梅一家惨遭中共迫害，她的丈夫金佑峰被迫害致死，儿子金路仪在迫害中过世，年仅23岁。2003年，江春梅和丈夫金佑峰被警察绑架，之后江佑峰被法院网判13年，被劫持到牡丹江监狱。江春梅被网判14年，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金佑峰在牡丹江监狱遭到毒打、吊铐、关禁闭、冰冻、饿饭、野蛮灌食、大量灌水、高压电棍、电击、生殖器、肛门等酷刑折磨，被迫害成肺结核晚期，监狱拖延10个月后才让他办理保外就医。金佑峰从狱中出来，妻子仍被非法关押。2009年1月21日，金佑峰经抢救无效含冤离世。儿子金路仪因为日夜陪伴照顾父亲，不幸也被感染去世。江春梅出狱后被牡丹江师范学院开除公职，失去了生活来源。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江春梅搬到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居住。2020年3月，江春梅因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在家中被龙江县龙华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来江春梅被迫离家出走。2022年12月，江春梅被龙江县公安局副局长柳丽婷、国保大队长李国峰等人绑架，她绝食抵制迫害，3天后被所谓的取保候审回到家中，随时面临当地公检法人员的司法迫害。据明慧网报道的消息统计，2022年广东省法轮功学员有70人被非法判刑，至少28人被非法逮捕、起诉、庭审，还有超过43人遭受过多种形式的绑架、关押、迫害，有3人在迫害中离世。广东省珠海市法轮功学员李志莲女士 2021年9月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8年。2022年6月8日，李志莲含冤去世，终年68岁。直至去世前两天，李志莲脚上还一直带着很粗的脚镣。广东省恩平市法轮功学员胡元欢先生是一名优秀教师，曾六次遭中共人员绑架迫害，包括两次劳教迫害，几度生命垂危。2001年，胡元欢被绑架到恩平市看守所，他绝食抗议，被拉出去被日光暴晒，并被中共人员用五金店的粗塑料管野蛮灌食。看守所所长卢吉正扬言要把胡元欢活生生火化，并威胁要把他弄到医院强取器官。2022年6月，胡元欢含冤离世，终年51岁。广东省茂名高州市法轮功学员吴祖强先生先后两次被中共非法判刑，累计现冤狱11年。因在狱中遭到酷刑折磨，出狱后又持续遭中共人员骚扰恐吓，于2019年7月离世，终年70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年带来新希望，明慧刊物裨益身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为迎接兔年的到来，希望山华人协会于2023年1月29日在美国纽约州希望山城青年中心举办一场欢乐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明慧出版中心也应邀前往设展位，展售明慧网出版的各种刊物，希望通过阅读这些刊物给人们带来新年新希望。希望山华人协会成立宗旨在于分享传统中华文化及其价值，并通过文化交流与承担社会责任，协助华人更好地服务社会。此次庆祝活动多元而丰富，有舞龙舞狮、琵琶和二胡演奏、美食、儿童游戏等，年节气氛浓厚，热闹滚滚，当地社区居民携带家眷前来参加。明慧出版中心代表大威里介绍，此次展出了明慧出版中心出版的近20本书，其中包括儿童书、图书、疫情分析、明慧20年报告等，还有天地苍生、明慧国际等杂志。这些刊物都是秉持真善人理念出版的，是有益人们身心灵健康的精神食粮。他透露，有关身心灵健康的书都很畅销，例如《生命与希望的重生》《法轮大法的治愈力量》一书，收录了48位法轮功修炼者令人惊奇的故事，他们原患有各种绝症及疑难杂症，通过修炼法轮大法使他们从绝望中超脱出来，恢复了健康。这本书目前已全部售罄。大威里表示，近三年来对人们健康与生活最大的冲击莫过于新冠疫情。明慧出版中心出版的英文书籍 The CCP Pandemic 中共病毒大流行揭露了不为人知的真相，唤醒世人理性的一面。现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暴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远离中共、维护普世价值的重要性，以防止悲剧再度发生。明慧出版中心销售员阿曼达说，很高兴看到社区的人们聚在一起学习和庆祝中国新年，气氛热闹，人人和善，无论是否听说过明慧出版社，都怀着好奇和开放的心态前来了解更多。他表示，能参与展售明慧出版作品，挽救人类道德与崩坏之际，是很有意义的事。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781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3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像常人无区别散发经文》，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8日。师父最近新出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出来后，很多同修急于向世人展示，例如四川广汉市就发现师父的新经文已经由同修自行打印出来，作为单独的材料散发给常人。但是一些不明真相的世人不知道经文的宝贵，随意的乱扔在地上，这样不但同修犯了错误，也同样让不明真相的世人犯了错误，希望同修引以为戒，不要再犯错误。师父在经文中说，末后已到，三界天门已开，创世主已在选择这种人救度。个人理解，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和接受，也不是所有人都配得到救度，而是在选择挑能救的人救度。所以同修为了救人效果，还是要面对面讲，对方表示愿意看再给，否则造成常人直接把经文丢弃反而不好。救人可不是举手之劳那么简单，我们个人行为个人负责，但不把经文无区别在社会上散发为好。个人领悟，如有不足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女儿染疫来我家》，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3日。我们和女儿居住在同一个地级市，协党放开封控后，女儿的公婆和大姑姐一家就染疫了，女儿一家四口就不敢和公婆接触了。可突然有一天，女儿也开始发烧了。女婿怕感染两个孩子，大的6周岁，小的不到4周岁，要女儿去他的大姑姐闲置的房子里住，那里没有供暖，离女儿家又较远。女婿说他给送饭，可以开空调取暖。女儿想这不现实，她本身就发着烧，再去那个冷地方，况且女婿天天送饭，路途远不说，他还得照顾两个孩子。女儿说，要不我去我妈家。女婿当即否定，可别去祸害两位老人了。女儿肯定地说，我就去我妈那儿，他们没事的。说到这儿还得插一句，女儿小时候听师父讲法录音，有时看看师父经文，上高中后就不学法了，只是师父发表的新经文在我们的督促下偶尔看一看，但他一直非常支持我们修炼。女儿染疫前一周来我这儿，说起她公婆染疫的事，我让她看了师父的理性和行行两篇经文，由此女儿确信瘟疫与我们无关。就这样，发着烧的女儿来到我家，她忘带我家的钥匙，摁了门铃。我一听是女儿，心想怎么没打电话就来了呢？平时过来都要打个电话的。我开门后，女儿进来了，我很诧异，怎么一个人来了？孩子呢？这时女儿摘下口罩对着我说， 妈，我阳了。此时我和女儿面对面站着，我心里咯噔一下，但随即就想，女儿这次还是很有正念的，她平时忙孩子，忙工作，忙学业，这回正好有空学学法。我说，没事的，正好咱们一块儿学学转法轮。就这样，我们一块儿学法，尽管有时她发着烧，身体也没那么难受，一点没影响吃饭。女儿住了两天半，基本正常了，就回家了。期间，我们没有采取任何隔离措施，也没有分餐，与平时毫无二致。而我和丈夫始终也没有感染中共病毒。事后，亲家母几次问我女儿，你父母一直都没事啊？得到女儿肯定回答后，他们也觉得很神奇。女婿尽管已做了三退，但他抱着无神论的观念，一直不相信大法，甚至觉得大法弟子们太傻了。尤其我丈夫损失那么多的钱财，也不说句应付的话。经过此事后，他过来时，我再给他讲大法和瘟疫的真相，他一句话也没反驳，一直在静静地听着。此事过后，我们夫妻也进行了交流，我们体会到一个道理，正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女儿来时，我心中一动，随之正念出来，我肯定了女儿的做法是一种正念，认为正好是让女儿能学法的一个好机会。我和丈夫心中都没有义的概念，也没有丝毫常人的观念，什么隔离啊、分餐啊、戴口罩啊等等。也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常人的观念，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样的结果。顺便也想和同修们切磋一个问题，看了明慧网的文章，有很多同修身体出现一些类似症状后，认为这和自身存在党文化有关。我们的认识是，这和有没有党文化无关。试想一下，身在中国大陆，迄今为止，哪个人敢说自己没受一点党文化的影响？哪个人敢说自己没有一点党文化的因素？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浸润其中。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你们修的大法，创造了宇宙中的一切生命，成就了伟大的神，也造就了最微小的病毒、细菌，而你是助师救人的大法修炼人，救人中你已帮助很多人消灭了比瘟疫强大千百倍的细菌、病毒，然而在疫情中却摆不正自己。师父在经文《理性》中又说，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不信你们看一看，目前最严重的那些国家都是与邪党走得近的，人也是一样。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是末后救度的使者，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地做。既然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大法弟子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既然瘟疫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既然大法弟子在救人中已帮助很多人消灭了比瘟疫强大千百倍的细菌、病毒，怎么还能感染病毒呢？至于大法弟子为何会出现染疫假象，同修们在明会上多有切磋，不再赘言。 以上是我们自己的一点粗浅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编注：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比学比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看了给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家人的建议有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6日。看了给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家人的建议一文后，让我想起了妹妹被非法判刑十年间，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这个当姐姐的既是家属又是同修，做了自己应该做的，给妹妹在狱中减少了许多迫害。下面将我的一些做法和同修交流一下，也许对那些还在狱中的同修的家属有所借鉴和帮助。妹妹大概是在2001年或者是02年时被冤判十年的，那时迫害极度疯狂，在狱中对大法弟子的转化迫害更是可想而知，而且我在外面也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我曾两次被非法劳教，多次被非法关押，进洗脑班，儿子也被迫辍学，被非法劳教，时常就丈夫一人在家苦苦地煎熬着，单位也不让他上班，每月给600块钱生活费。虽然如此，我以最大的努力，到了接见日，我尽量去看妹妹。每次看妹妹，我都是从早上第一班车出发，到晚上最后一班车到家，整整一大天的时间。我们省吃俭用，还有同修们的帮助下，尽量给妹妹买些日用品，存些零用钱。最重要的是，每次师父发表的新经文，我都用质量好的手帕纸巾工整地抄写在上面，给妹妹带进去，对当时狱中的妹妹和同修们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和鼓励。而且当时他们对妹妹进行转化迫害的情况和警察的个人信息，我拿到之后回来就上网曝光，使邪恶的气焰大大收敛。即使接见日去不了时，也打电话到狱中询问妹妹的情况，当面就问警察是否妹妹受到迫害。警察回答说，我们可不敢迫害你妹妹，怕你上网给我们曝光。后来妹妹的环境越来越宽松了，邪恶也不转化她迫害她了。有一次警察还让她打电话和我交流关于绝食的事。我在法上和妹妹交流了很长时间，警察就在电话旁边听着。迫害初期时，有的老监狱设施老旧，我和妹妹见面时还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当时接见的人很多很吵，有时说话狱警根本听不见。有一次很奇怪，警察竟让我和妹妹在警察的一个休息小屋里单独交流，这不是师父的慈悲安排吗？一次次和妹妹在法上交流外面的正法形式，师父所有的新经文、精进要旨、红银，甚至同修的交流文章都给妹妹和那里的同修送进去，所以妹妹在十年里一直坚定没有转化，而且所有的师父讲法都在她那儿保存，邪恶几乎不动她。后来妹妹被转到新建的省女子监狱，那里的设施先进，来回传递信息很难，几乎不可能了，但是我和妹妹的沟通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妹妹在里面交了一个明真相的常人朋友，那位常人朋友的丈夫每个接见日都去看她，妹妹就把里面的迫害情况信息给她，她给她丈夫烧出来给我， 我再把信件给他丈夫，通过他妻子传给我妹妹。我每次去见到那位先生，都给他讲真相，并很感激他。他很有正义感和善念，很同情我们的遭遇。几年来，我们一直用这种方法来传递着重要信息，直到那位常人出狱。最后想提到的是，妹妹出狱时，大概是2012年左右吧，因为当时妹妹没有转化，按邪恶的规定，必须本地610去接。我弟同修提前一两个月就发正念，大家整体配合，解体邪恶迫害，一定要把妹妹顺利接回家。去接妹妹的当天，我丈夫租了一辆十几人的小客车，有一个开小车的同修正好去省城办事，我们一共去了十几位同修。当晚同修们几乎一宿没睡觉，天刚蒙蒙亮就出发了。一路上同修们发着正念，感到无比神圣，更感到了师父强大的能量的慈悲加持。6个小时的路程，正赶上监狱上班时，我们到了监狱的大门口，没想到老家的610警察还有一个政法委人员三人也到监狱接妹妹来了。因为妹妹户口一直在老家，我们当时感到很意外，但我认识其中那位政法委的人，原来他曾是我们的邻居，我马上过去和他打招呼。他说明来意后，我很坚定地告诉他，我妹妹只因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被冤判10年，人的一生有几个10年啊，今天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把妹妹接回家。他听后没说什么，只是说，那必须我们进去把人接出来，你们才能接走。我看他们三人也没什么恶意，我就答应他们进去把妹妹接出来再交给我们。我们一直发着正念，妹妹在里面也很配合，说没有她女儿姐姐来接，谁接也不走。就这样里外配合，妹妹堂堂正正地走出了非法关押她10年的监狱的大门。当时我们看到妹妹走出来的时候，我们给她拍了一张照片，老家那三人马上躲开了，怕被照进去。出了大门时，我们带上的2大挂鞭炮在狱中大门口放响，当时正赶上传出江泽民的死讯，很多民众放炮庆贺。从老家来的3位610人员震惊地看着我们，他们被当时的场面惊呆了。妹妹随我们上车了，老家610的三个人他们没有车，我们车上还有位置，也让他们上来了。一路上我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听了。最后那邻居告诉我，你们要是不来接，我们接回去就送洗脑班了。我们就这样把妹妹顺利地接回了家，解体了邪恶对妹妹再次实施迫害的计划。当时和妹妹同时出狱的还有一位外地的同修，就一个家人来接的。不知为什么，当时那位同修没放出来，家人很失望，看到我们本地十几位同修都来接，又放鞭又放炮的，他好感动好羡慕。我们本地同修都安慰他，也为他的亲人我们的同修发正念，让他顺利接回。我们劝他今天要接不回，让他回去也一定和当地同修取得联系，整体配合力量大。那个同修的家属频频点头。妹妹10年冤狱的经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家属不断曝光妹妹在狱中遭受迫害的情况和行恶警察的个人信息，再加上当地同修的整体配合发正念，解体了邪恶在狱中对妹妹施以转化的迫害，也曝光过狱中对其他同修的迫害。最后妹妹同修坚定地走过了那段不堪回首的10年。今天在这里，我和妹妹同修都再次叩谢师父的慈悲保护，谢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几年后我回老家时，家里同修见到我就说，610的人去接你妹妹回来后都说，人家姐姐那地区练法轮功的人去了一大帮，又放鞭又放炮的，那阵势真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救我出苦海，我遵师命救众生，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2日。我是1998年喜得法轮大法的，把我自己20多年的修炼经历和体会和同修们说说，与同修们交流。一，那些生不如死的日子。修炼大法之前，我每天头晕眼花，喉咙里有异物感，伴随疼痛，还患风湿、神经官能症、胃病，脖子上有异物，特别是肚子里有个鸡蛋大小的硬东西。这是早年邪党的一胎化政策把我害的。我是从阴凉的省份来到这炎热的南方的，水土不服，不想吃油腻的东西，时常呕吐。丈夫是上班族，他以为我怀孕了，怕超生造成他下岗失业，就跟他的领导说我没来例假，就请假硬拉我去做人工流产。那个做手术的女医生从来没有学过医，任何医学知识都没有，什么都不懂，全靠拉关系当上了医生。他给人看病做手术从不做任何化验，只凭病人自述的感觉和所说的现象就让病人上手术台。就在我丈夫逼我去做人工流产的前几天，他就把一位妇女的子宫刮破，造成大出血，导致那人死亡。我上手术台刚10多分钟就流了一大盆血。他说我子宫里什么也没有，他害怕了。他说你回去吧，如果大出血就马上来。我几乎支撑不住了，强打精神咬着牙回到家。自那以后我病得更重了，感觉要死了，就对丈夫交代后事。我住了20多天医院，没死也没见好转，肚子一直肿胀着。我上有老下有小，我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我要尽职尽责把孩子养大，就带着有病的身体去找了个工作，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二，得大法时来运转。25年过去了，孩子们长大了，我时来运转。1998年初秋，我喜得法轮大法。我一口气读了一遍转法轮，天天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练功。有时候我也和老同修一起到农村去弘扬大法，一去就是半个月，教会当地新学员练动作后才回来。一天晚上10点多钟，似睡非睡中，看到一个像金甲神一样的神来到我身边，拿起我的左手给我号脉，把我20多年的病全拿掉了。醒来后，我知道是师父给我清理了身体，从此我无病一身轻，干一天活也不累，总有使不完的劲儿。50多岁的人了，变得像个20多岁的人。感谢慈悲的师父救了我的命，给了我无比的幸福与快乐。我下决心只听师父话，跟师父走。三，天安门前证实法。1999年7月，法轮大法已广传大江南北。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大法师父的妒忌，利用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古人说，父遭诽谤，子不在，不为人子。1999年9月上旬，为证实大法，我们十几个同修前往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被北京恶警非法抓捕关押。为避免押送回乡，同修们都不报姓名家庭住址。我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修关在一个大屋子里，我看见恶警把一个30多岁的男同修抬进屋里，放在一个长木板凳上。该同修已被酷刑折磨得不能说话， 只是在发出凄惨的叫声，很多同修在流泪。同修们相互鼓励说，我们走在神的路上。后来我们被释放回到家中，继续在家乡讲真相，证实大法。四，给警察讲真相。一天早上9点多钟，我和同修在一个学校门口讲真相，发资料，做三退，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我俩被警察抓到派出所，我就在派出所盘腿打坐，对着警察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我的佛法神通。我给警察讲真相，他们过来搜我的包，结果包里只有一本红银，我从他们手里夺了回来，对警察说，大法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我看到谁家困难能帮我就帮。那年我看到一个小伙子倒在街上，我把他扶起来，问他哪里不舒服，他说他已经饿了5天了，我就给他买了一碗米粉，可他连端碗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就端着碗喂他，他对我千恩万谢，非要我留下地址和姓名，说日后要报答我的救命之恩。我就告诉小伙子，不用谢我，谢谢法轮大法吧，并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又问他回家需要多少钱的路费，他说要140元。我没有工作，我就把儿子给我买鞋的钱全给了他，让他赶紧回家。还有一次，我讲真相中被警察抓了，我对警察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是师父叫我这样做的，师父叫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先他后我，我把师父的教导记在心中，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我说那些吃喝嫖赌黄毒贪腐盗窃之徒你们不管，却专管行善的好人。一个警察说，行善我们不会，我们只会行恶。这就是中共手下的警察。我在师父的保护下正念闯了出来，没签一个字。这些年来我不止一次被警察抓过，我都正念闯出了派出所，一个字没签。感谢恩师赐予我佛法神通，帮我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又看护着弟子走到今天。不知恩师付出了多少心血，每当想到师父，感恩的泪水就不住地流。佛法是慈悲的，但威严同在。第一次大瘟疫爆发时，我到看守所给同修送新经文礼信，家人和同修都说我是冒着天胆啊，但我相信师尊一定会保护我，把经文送到同修手里的。我一路请师父保护，让我顺利到达目的地，如愿将新经文送到同修手中。大疫当前，救人紧迫，我和同修每天走在救人的路上，严寒酷暑挡不住我们的脚步。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请听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三次闯关的经历， 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小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7日。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今年12岁了。听大人说，我从3周岁就开始修大法了。回想起来，我真是个幸运儿，真是太幸福了。我小时候身体很弱，经常感冒，一感冒就去医院打针。我特别怕打针，所以从小就讨厌医院。有一次，姥姥带我路过一家医院，当时就把我吓哭了。姥姥赶紧说，咱只是从这儿过，不上医院，不用怕。那时候姥姥和妈妈都修炼大法，还有一位我叫大娘的，全家都修炼大法。大娘家的小姐姐比我大几岁，一直跟着大人修炼，她从小到大都没吃过药，让我很羡慕。在我3周岁的时候，为了不去医院打针，我就跟妈妈说，我也要练功，不打针，不吃药，行吗？妈妈听了特别高兴，说行。刚开始我不识字，自己学不了法，姥姥就教我背红银，背论语。记得背到论语第二段的时候，有一天觉得肚子里有东西在转，感觉往一面转，那时还不太懂，我告诉姥姥说是一个人给的。姥姥说，你是在做梦吧？我说不是，是一个人在门那儿给的，往我肚子上一贴，还告诉我别弄丢了。姥姥马上把转法轮书拿来让我看，我说就是这人给的。姥姥一阵惊喜，这是师傅呀，快叫师傅。我就开始叫师傅，还用脸贴了贴师傅的法相，我高兴极了。有时去同修家看到师傅的法相，我就跪下磕头，同修都说我太可爱了。自从说自己不打针不吃药，我就再也没打过针，也没吃过药。有一次体温高到39度多，烧了2天，虽然很难受，但心里知道是宵夜，没事，妈妈也说是宵夜，可是不修炼的爸爸受不了了，就和我商量，咱不打针吃点小药行吗？吃了就不难受了。我和妈妈都说不用吃药，会好的。爸爸不高兴地说，都烧了2天了，不打针不吃药就能好病？那我就等你们出奇迹吧。转身就睡觉去了。到了第3天早上5点多，我睡醒了，不难受了。妈妈摸摸我的头，不发烧了，真的好了。我睁大了眼睛招呼爸爸，爸爸我好了，不烧了，出奇迹了没？爸爸高兴地说，出奇迹了，出奇迹了。还有一次也是高烧，烧得我有点喘不过气来，胸闷不能平躺着，爸爸又着急了，劝我上医院。姥姥和妈妈都说没事，这回爸爸好像是明白了一点，也没再说什么。可是姥姥一宿都没怎么睡，一边拍着我一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睡了一宿，早上起来真的好了，大法真是太神奇了。这回爸爸也心服口服了，还在自己的车里挂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吊坠。我跟爸爸说，大法这么好，你也修吧。爸爸说，现在不行，因为外面的迫害还很严重。下面再说说去年我遇到的一次考验。妈妈骑电瓶车带着我行驶， 一股风把妈妈的帽子又吹掉了。妈妈扶帽子时，车子失去了平衡，一下翻倒在地，我和妈妈都摔倒了。妈妈压在我身上，车把手正好顶在我的胸口上，顶得我喘不过气来。妈妈让我站在一边，她正了正车子。这时我一下就直挺挺地向后倒下了，不省人事。妈妈吓坏了，一边喊着我的名字，一边求师傅救我。过了几分钟，我才醒过来，在地上坐了一会儿，就往家走。但脚下像踩棉花似的，腿不能打弯。回到家，我就去洗手间吐了。这时我的头像要裂开似的，吐了好几次，痛得睁不开眼睛，就想睡觉。这次妈妈害怕了，说咱们上医院吧。我说不去，没事儿。你看姥姥以前过病夜关时，半个身子都不好使，都没去医院，没打针，没吃药就好了。第三天就出去讲真相了，我这也没事。这时大爷大娘也来了，他们正念很强，打开师父的讲法录音让我听，又帮我发正念，清理我大脑背后不好的东西。妈妈也求师父加持我，清理了一个小时，我不知不觉地睡了三个小时，睁开眼睛哪儿都不痛了，跟没事一样，人也精神了，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谢谢师父的看护，帮小弟子闯过了这一大关，消去了一大块业，我太高兴了。晚上姥姥来我家，我跟姥姥讲了今天发生的一切，姥姥很开心。我们全家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大法伴随着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每一次的心性考验都感受到师父就在我的身边。与其他同修比，我知道自己的差距还很大，法学的少，练功也没跟上，还很贪玩，离大法的要求就更远了。以后我会更加努力，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小弟子。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是大法小弟子》，作者江西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8月28日。我是大法小弟子，今年八岁，爸爸在2004年因为不放弃信仰被邪恶迫害离世，我常常想念爸爸，特别是看到别的孩子有爸爸接送时，真希望爸爸能回到我的身边。我在妈妈肚子里就随妈妈两次去天安门证实法，我知道我是为法而来的小弟子，这些年来，在师父的看护下，我身心健康。现在我和妹妹在一所小学同读二年级，妹妹学法练功比我刻苦，我也不甘落后。我在心里与妹妹比学比修，上小学后，我不放过机会，和有缘的同学讲真相。有不少同学明白真相后，退出了少先队。我和妹妹都坚定地不加入邪党的任何组织。 我利用写画给老师讲真相。我在上学期的写画本上堂堂正正地写着，大法好，真善人好，中国共产党亡是天意等等。老师没有为难我，我平时学习认真，期末考试得了双百分。我记住师父说的话，是学生就应该好好学习，就会有好的成绩。我以后会加倍努力。我虽然失去了爸爸，可我有师父，有许许多多关心我的同修爷爷和同修奶奶，我很幸福，请师父放心，我一定坚持每天认真学法，在提高心性上下功夫，立志做师父的一名合格的小弟子。向师父何时，向同修何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